两会首日屡爆奇闻，首届海外国事会议推翻中共，台立委问帆船事件赔偿，激怒网友，要求台海巡到中国受信，立委批中共，华日揭中共在俄军后备门，无视中共，一枚称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5日，礼拜二。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喺3月4日，中共全国两会第一日就闹出多个大嘅新闻。学者分析呢个对中国未来意味住乜嘢？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刘勤俭4日宣布，从今届全国人大开始之后，都唔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呢个打破咗31年嚟嘅惯例。唔单止系咁，由于中共持续近一年嘅人事大动荡，外界曾经预期今次两会会公布新嘅中共外长同埋国防部长。但是彭博社报道说，人大会前记者会公布7项议程，其中没有人事任免，这个代表中国人大应该不会在会议期间处理人事案。人大是不是会连橡皮图章的功能都要被逐步废除，值得关注。一年一度的中共全国两会是众所周知的走过场，但估不到今年第一日就已经爆出多个意外。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说，中共3中全会按惯例应该在去年秋天召开，但是至今都没有开，现在又取消了两会之后的总理记者会。这一系列脱离常规惯例的做法，表明习近平仍然在继续努力扩张他的独裁权力。美国之音发表江峰的特约时事评论指出，李克强就在记者会上主动提出中国有6亿低收入人口，这些是国际社会能够听到的，北京政界内部传出来对中共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和否定。现在这个唯一的舞台被放弃，说明北京政治正在进入一个黑洞，远比黑箱政治重要封闭，亦都显示中南海已经放弃说服国际社会挽回信心，一种对经济政策和国际困境的绝望，一种政治绝望，不单止弥漫在中国的社会精英之内，亦都扩散到政治精英内部和中共高层的内部。江峰写道，中共高层和政治精英除了感到绝望之外，亦有恐惧，特别是对真相的恐惧，对超出想象加速到来的经济解体和国际孤立的恐惧。不难想象跟着下来的两会或者再没有其他新闻。问题是中共这种恐惧是否会衍生出灾难？中共历来面对政权危机的时候，会通过对外开战、对内镇压来自救。有人总结，去年中共20届二中全会的机构改革就是对标苏联时代，其实就已经开始集权。譬如公安国安从国务院序列脱离，成为政法委的下属，划入中共的序列，以及人大政协的组成单位降级归中共统战部管理，彻底架空人大政协的权力的功能。经过今次改革，政府、人大、政协合体，中共不再假装权力监督，就是一党专政。独立学者吴造来就此分析说，二中全会是政治改革的开始，面向苏联改，然后3中全会必须再向前推进，但怎样推进？大佬已经玩成斯泰林，啲兄弟连古代大臣都不如，还怎样一起玩？所以3中全会干脆就不开了。吴造来判断，跟着下来习近平会在3中全会上决定打台湾，现在主要在金门海域试探台湾和国际反应。魏京生、王丹、王君涛等民运人士在华盛顿发起首届中国海外国事会议，并在会议闭幕之后的3月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个活动受到美国政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闻发布会在美国国会的一间会议室举行。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幕僚长陶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次会议揭示一个核心要义，就是中国的民主变革需要来自中国人民内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以及西方企业可以而且必须做的就是停止资助暴政。另外，陶志还提出，美国企业要停止和涉及中共政权安全的中国科技公司合作，譬如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的 DNA 技术被中共警方用来镇压，甚至进行强制器官摘取，国会需要对这件事进行审查。陶志提出，台湾是良好的范例，证明中国人确实有能力实现民主并尊重人权，这个也是中共党魁敌视台湾的原因之一。今次国事会议闭门举行，为期两日，会议通过政治宣言，推翻中共，再造共和。政治宣言全文一共有十个要点，从民间抗暴到建立临时政府，再到同世界自由民主阵营建立合作等，对中共垮台后的民主中国勾画发展的蓝图。王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政治宣言的时候表示，目前中共专政统治，内外交困，习近平独裁强化极权体制，加剧中国出现大变局的趋势，为中国民主化提供了契机。他表示，在合法更换政府的渠道被塞死的时候，中国公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王丹强调，民主政府必须经由公开、平等和以规则为程序的公民选举产生，依法执政。未经公民直接或间接授权而强加于民的政府机构都是暴政。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马西卡普图尔等多位议员对这一场国事会议表达支持。就中方快艇闯金门海域事件，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四号进行专案报告和答辩，邀请海委会主委管碧玲、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海巡处长周美五等官员出席。报告会上谈到抚慰金的金额。据自由时报报道，会上国民党立委赖士葆询问有没有同死者家属致意，海巡处给出肯定的答复。赖士葆追问有没有给家属赔偿，海巡署更正说，台湾方面是给抚慰金而不是赔偿，具体金额还在沟通。但按照以往陆委会、海基会的先例，大约是300万到400万台币。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的热议。大批台湾网友痛批说，犯法还给钱，到时一直来碰瓷怎算？贼仔去你家偷东西被发现，逃跑途中被撞死，你要不要赔啊？为什么要拿台湾人的纳税钱去赔？国民党这么有同胞之外，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揞钱去赔？另外，赖士葆亦追问，谈判两个多礼拜至今都没有达成共识，两岸是不是恶意螺旋上升？否则为什么现在事件搞到这么大？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表示，这个应该问对岸，不是问我。我方海巡是积极地想要尽快处理这一件事。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四号的专题报告会上，海巡署透露，中共谈判代表曾经提出要求海巡人员到中国接受询问。民进党立委王哲提出，传出谈判过程中海巡人员被要求到大陆问讯，如果真的有这件事，代表我方的主权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希望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立场。海巡署副署长许正之证实这个消息，并说台湾方面在谈判中已经逐步化解这个矛盾。许正之还表示，海巡署捍卫执法正当性，只能讨论抚恤金问题，但双方在道歉这个问题上没有共识。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反问说，如果应承这个要求，台湾主权还在这里吗？华尔街日报四号披露，中亚成为中共援助俄罗斯的后门。 大量芯片、路由器、无人机等物资，正源源不断地通过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输往俄国，成为俄入侵乌克兰的关键军备来源之一。专家认为，这些作为中转站的中亚国家，大多数和俄罗斯接壤，有几千公里长的开放边境。好多物资表面上是民用产品，实际上却能够用在军事领域，好像芯片和无人机。仅统计美国和盟国对俄限制出口对军民两用商品清单中的45种商品。2023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两个国家的出口总额达到13亿美金，比2022年暴增 64%。阿联酋和土耳其等亦都是中国物资出口俄罗斯的中转站。另外，中国去年直接向俄罗斯出口45亿美金这一类商品。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最终流入俄国的产品其实是美国等西方企业出品。美欧的官员敦促中共和相关国家停止和俄罗斯之间的灰色贸易。印度 X 新闻台近日在专访用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长来称呼吴超燮，引起中共驻印大使馆的不满。但相关报道不单止没有被下架，还被其他印度媒体转载摘要。中共驻印大使馆官网3月1日发声明指，印度电视台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要求下架报道。但直到3号专访都没有被消失。同时，与 X 新闻台属于同一个传媒集团的印度《周日卫报》亦继续刊登吴超燮专访的摘要，强调台湾和印度建立友好关系对塑造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萧光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有权在联合国体系等国际场域代表台湾人民，中共无权质疑。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估不到中共在自己国家钳制新闻自由，现在又要管印度媒体，这种行为亦促成民主国家逐渐联合起来。王定宇还提到，这个亦显示出中共极度自卑和脆弱。一家媒体访问台湾外交部长，中共几乎倾外交之力，不顾礼节和尊重，强迫印度政府和媒体下架采访节目。吴超燮在今次大约20分钟的专访中说明印太的形势，强调台湾将致力拓展台印双边合作。印度退休外交官穆克吉在节目上表示，中共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东北地区动作频频，加上台湾在半导体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令到印度在政治和商务上都有必要加强和台湾的关系。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